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少梅。那在上期的节目之中，我们是介绍即墨出版社出版的《小屋》这本书，是请到泰雅出版社的总编辑张芳林小姐为我们导读。那《小屋》故事的内容是讲一位中年的男子麦肯，因为他的小女儿被人杀害而成为他心中的一个剧痛。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中，他接受上帝的邀请，回到凶案的现场小屋里面。上帝是要设法抑制他心中的痛苦，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一直质疑上帝究竟是不是一位好神，究竟他后来是怎么样的转变的呢？那我们今天继续的请到泰雅出版社的总编辑张芳林小姐介绍里面的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芳林，在上一集的时候你有介绍到这本小说里面很多是讲到那个主角麦肯跟神的对话，那在我记忆之中他其实讲了蛮多的重点。
嗯，对。
然后比如说讲到教条了，然后罪恶了，宽恕了，恩典了，爱了，跟治疗那个，其实每一段都非常精彩的。
对，每一段都非常精彩。
其实我自己个人来讲，我是觉得他的重点是讲爱。那对于爱这方面我们稍后再谈，我们先谈宽恕这一部分。宽恕对一般人来讲是非常难的事，那请芳林分享一下你在书中看到那个宽恕，然后他跟神跟小屋，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呢？
好，我们晓得这个小屋到底在这书里面，它是代表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或者是我们没有能力面对的一个过去的一个伤痛或者是一个黑暗。这个麦肯他的小屋是什么？这个老爹邀请他回到这个小屋，其实是我们知道最痛苦的是他小女儿在这边被撕票了。可是其实这个也代表了这个作者另外心里面有个小屋，是他小时候他是一个家暴家庭的一个小男孩，因为他看到母亲受苦，他自己也很痛苦，那这个父亲是非常离谱的，所以他其实做了一件事，是他下毒害死了他的爸爸，但是这个秘密没有人知道，所以他现在是一个自由逍遥法外的一个成年人。那么在他心中几乎就觉得他不这样做怎么救他妈妈呢？所以其实这本书后来就带到了这个部分了，就是说当他在质疑上帝说为什么他的女儿要经历这么样的痛苦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呢这个老爹还有耶稣就像他也显明了他生命当中的这个黑暗，就是这个小屋。另外有一件事情是他必须面对的，是他其实他也曾经杀过人，不管他觉得有怎么样正当的理由，那这个确实是他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么当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其实要问自己啊，你的小屋里面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小屋，这是为什么这本小说成功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被人家伤害，不愿意提，甚至没有能力说出口，但是同时也有一部分是我们难以原谅自己的，曾经做过的后悔的，或是难以自我解救的这样的过犯都在我们这个小屋里面。那你讲到这个宽恕，就是上帝怎么样引领他在一个超自然的意象当中看见他的父亲，面对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上帝跟他有很多的谈话，就是说你凭什么论断，你凭什么定这个人的罪，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你，但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去判这个人是恶的。所以这位主角他也不断去审视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他因为 他自己曾经做过的这样的事情，可是呢，这里面的老爹其实是让他与他的父亲在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意象的里面重逢，然后这个麦肯就恢复他一个小孩子爱父亲的心，然后其实是他的罪也好像就洗涤了，然后跟他在这个意象，在超自然的这个画面的里面跟他的父亲拥抱在一起，他发现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黑暗终于光照进了小屋里面的黑暗了。他其实这个老爹是从这样子，从他回到他原生家庭的生命历程医治他，然后再让他看到他的女儿，看到他的女儿其实现在在天堂是快乐的，是伤害是没有了，而且这个女儿是原谅了这个凶手的，所以接着就变成他要去原谅这个伤害他女儿的凶手的并且要释怀，就是说这一切的伤痛在上帝那里是没有不能医治的，所以宽恕是一个得医治之前必走的一步路。
对，您说到那个小女儿反而宽恕，其实我们知道那个小女儿才只有6岁。
对对，
那麦肯是个成年的人，那为什么他不能原谅，然后小女儿反而可以做出那个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其实我自己觉得了，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说，像您讲的，他自己本身有个小屋，那他没有被医治，那他小女儿是纯真的，然后就是说至少他的小屋是没那么多黑暗，是不是？
我想就是这个小女孩从故事一开始她就是很 pure， 你知道这个作者不断的写
一个天使一样
那么我想就是说跟他的父亲麦肯对照起来，麦肯有他自己的思想逻辑，而且这本书其实有前面一开始就讲到他其实有点愤世嫉俗，很有个性的一个男性嘛，然后也讲到他一个破碎的童年，讲到他怎么样的去从军干嘛，有点传奇的一个青年的故事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讲一下这个麦肯这个背景，但跟那个像 Angel 一样那个六岁小女生的人生跟那是很不一样。我们可以讲说密斯也许就代表一个非常单纯的没有太多是非判断的一个单纯的一个生命，他虽然受到了伤害了，但是他回到了天家我们看见的就是那个伤害是过去的在他心里面他只有担心的就是他的父亲他的家人这样子。其实这老爹要解决麦可能就是说他这一生当中所有的愤世嫉俗因着他的成长环境背景所带给他的这一切还包括教会里面的教规规条带给他更是愤世嫉俗。因为我记得这小说里面也同样讲到，虽然他太太很虔诚，
对，
可是他是一个你知道就是对教会有很多
很多批判
的，对对对。那么所以他等于也透过这样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呢，其实是重新认识了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老爹试着向他说明自己是谁所以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话语。我先讲一下这个小屋里面老爹要提醒这个麦肯一件事，他说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负面的力量很大，就是如果我们常常在问说上帝你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大有问题，真的有上帝存在，或者你真的是一个好神吗？当我们开始因着所遭遇的事情质疑这位神的时候呢，甚至愤怒说你有能力阻止你却不阻止，他把那个小屋也等同就是剧痛，剧痛就是巨大的伤痛他说这个剧痛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能量，就是使一个人因着这个伤痛他走不出来，这就是一个人小屋，所以你只能接受老爹的邀请回去面对这个小屋，解开这个。那这里面有个些相对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麦肯他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事情，
就是他毒死他爸爸的事。
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老爹对我们的原谅就是他原谅就原谅，他选择遗忘我们的过错，不再提起，不再追究。这就是这位上帝，他其实记得，可是他选择忘记。他好像说我原谅你，我当作我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说悲惨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不表示他希望这发生，或者是这是他造成的。有时候人的恶人的罪造成了以后呢，上帝的美善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说是的，这是一个不可言喻的痛，不可原谅的罪，但是上帝却在这个当中试图展现他的美善，仍旧希望把这一群破碎伤痛犯罪的人在他的爱里面引导到光明里面去。其实上帝的爱是在这个当中去显明的。
其实就等于小屋真的是一个人受了重大的剧痛之后一个疗愈的过程。可是有一个问题，我就觉得这个 主角麦肯那个女儿她被杀是三年前的事，可是后来是三年后那个上帝才邀请她，那究竟那个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也放你自己的解读是怎么样？
哦，对我个人我的看法就是说，好像一个人的心呢，好像这件事情已经变成小屋了，藏起来了，不能碰了，买好了，盖好了，但是却是一个该面对的时候。那我也在想一件事，就是说，有时候上帝处理我们内心小屋哦，一方面他又要尊重你，他也不能强行的医治你，好像他有他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尊重，不能说你预备好了，但是是一个他认为他可以邀请你的时候。那么还有就是他不会一次处理你所有的伤痛，他也许一次一个循循渐进的。你看他其实他就算回到那个小屋发生了这个人与神的相遇，你看老爹耶稣在加撒瑞玉对他整个带领也是循循渐进的，一开始可能是先吃个饭随便聊聊然后接着就你知道慢慢慢慢越挖越深越挖越深，然后这件事又跟那件事串联，然后先解决跟他父亲吧，然后才会跳到他的女儿。所以你看就是说这个治愈也是一个循循渐进的啊。那回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他也不是一次医好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能承担得起的有限，所以他也是先做一步再做下一步，总是越来越深。那我们今天在录音之前，我觉得少梅讲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那也要你愿意，就是上帝可以医治我们，没有任何的伤痛是他不能医治，但是少梅跟我讲一句说那也要你愿意，
所以我们也要配合的。
我在看的故事一开始我就在想我的小屋了，然后我就跟着他跟着他跟着他，好像要让那个光照进这个小屋的黑暗，要让这个黑暗不见。好，那我觉得这是这本书给我个人也是很大的帮助。
你所收听的是亚洲真理电台好书导读这个节目，今天为你请到的来宾是泰雅出版社的总编辑张芳玲小姐，为我们导读《小屋》这本书。
张芳玲讲，我自己看的时候也是觉得真的好像是讲到自己的心里的话，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是顺境的时候都不会想太多，对不对？也不会说感恩，可是在受到痛苦啊挫折的时候就会抱怨啊，为什么上帝你要给我碰到这种事情呢？都会这样子。然后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抱怨走到治愈的过程，真的是要跟神做一个配合，那没有配合的话是没有办法成就的。而且芳玲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就是说天主神有他的时间。
是，你刚刚有提到一点这个我们的内心的一些伤哦，我觉得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老爹在说他自己的时候哦，他所呈现出来那个世界，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可以去追求的，不是很困难，但是你要心胸是要很开阔的。比如说他不断的提醒这个麦肯一件事，刚刚我们就有讲到他有一些个性嘛，愤世嫉俗的，因为你知道他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所以他对事情的对错对恶对善他是很有自己的判断，不然他不会去毒死他父亲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其实上帝一开始跟他谈的东西都是很生活化的比如说我念一两句我很喜欢哈，神不将他的意愿强加在我们身上，因为这不是一个爱的行为，真诚的关系由顺服而彰显，即使我的选择无意或是不健康时亦然。其实这个老爹在跟他解释什么，就是说你知道你这一生当中其实你也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选择不健康的或是没有意义的，可是他也是容许我们好像一个过程这样子。那虽然他有他的一个主权跟他的希望，但是他不曾这样强加在我们身上因为他如果强行要我们怎样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爱的行为。那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我们真的认识他，然后是因着信任他所以顺服他所以接着这老爹又跟他谈了很多关于信任这件事。
那芳玲你讲到有关那个信任的问题我自己的解读了，觉得那个麦肯他为什么刚开始是很难宽恕别人，就是来自他的原生家庭，他跟他爸爸的关系不好，然后他对人变得非常不信任，所以他没办法打开他自己的心房，然后所以就很难对人做一个宽恕。那芳玲你觉得了？
对，他举了耶稣的例子，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因为这位老爹试着告诉他说，你的痛苦也发生在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信任我。
对，
你觉得你质疑我是否是一个良善的神，你不能信任。这本书举的这个例子有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耶稣是100%的人，虽然他也是100%的神，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之所以能行神迹，不是原用神性，而是相信天父。我说明一下，在圣经里面，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靠着天父来行的。他并不高举我是一个有超能力的什么人，耶稣所行的神迹都在彰显这个是天父透过我的手祷告这个人得医治，不是去把他的超能力拿出来，而是他相信天父，所以他是用祈祷。那他透过祈祷行的一切医病的各样的神迹，甚至变五饼二鱼，他都是拿起饼来祝谢的，他就是要人知道这都是父做的。所以他说他让天父活在他的里面啊，他的信任呢是一个全然的信任，因着他信任天父，天父可以医好这些人或是喂饱这些人。所以这本小说里面就用这样一句话告诉麦肯说，你如果要得医治，你要走出你的小屋，你从信任开始，这样。所以我自己很感动的是他里面引用的这个耶稣的这一段，他如何全然信任天父，以至于才有这些神迹。
方玲讲到那个耶稣举行的神迹的话，我会想到，因为他举行的所有的神迹都不是为自己，
对，不是为自己，
都是为救人，可以说他都是出于爱才行了那个行迹。
对，所以这本书谈了很多爱，有没有？这老爹或者耶稣啊，有时候是杀瑞玉啊，就谈到爱的时候，也有很多很精彩的话。他就说，对错不重要，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相爱。那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常常在基督的团体也好，或在社会上一般就好，就我们喜欢讲对错，我们不愿意让那个爱去超越这些对错，使我们可以很快的修复一个关系啊，或者是他里面讲说，有时候我们选择好像自我限制，明明我们做得到故意做不到，明明我们可以那样，我们却为了配合另外一个人，我们就选择自我有点限制去成全爱。他也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话是很棒的，都是这个神与人的对话，为了要启示啊，帮助这个麦肯慢慢的可以让他认识，哦，原来神是这样子的，哦，神是希望我们人是这样的，哦，原来神不是只是教条啊这些的，他其实是很讲求爱跟关系的。
方玲刚刚所讲，其实里面真的有很多很精彩的对话，特别是有关爱的一个诠释。那我们看到他里面有提到爱的部分，其中他有 一句话，他讲到在爱与原谅中找到比恨更大的力量，所以就等于说爱是非常大的一种力量。那方玲你觉得呢？
我念这书里面有另外一段话啊，在这本书里面算是有名的一段话，他说，原谅绝不需要你信任你所原谅的人，但万一他们终于承认并且悔改，你就会在自己的心中发现神迹，让你愿意伸出手，开始在你们中间建立和解的桥梁。这句话很好的，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心灵治愈的一个第一一定要走过的前面那段路就叫做宽恕，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不只是宽恕那个伤害我们的人，也包括宽恕我们自己。那这个宽恕走得过去你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治愈。那这边他讲一个话说，原谅绝不需要你信任你所原谅的人意思就是说，你选择原谅不表示你需要信任他。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现代的生活更是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在这个书中是那个麦肯要去原谅那个杀了他6岁小女儿的凶手虽然他不需要跟他面对面，可是他必须走过这个伤痛的方法是必须原谅，可是他一定会觉得这太离谱，我怎么可能可以认什么原谅啊。那我们讲我们的社会事件我们也知道白冰冰他非常不能够原谅当时候一样是杀害他女儿的这个陈静心他甚至前阵子说要废掉这个死刑，他就是跳出来说他不同意。
对不起，我先补充一下，可能海外的朋友不见得认识白冰冰。那白冰冰是台湾一个非常有名一个艺人，然后她大概十几年前吧，然后她独生女儿是被撕票的，所以她这个伤害对她来讲是非常大的。所以芳玲提到她的伤痛就等于这个小屋里面的麦肯这个伤痛。
那书里面这句话说，原谅绝不需要你信任你所原谅的人。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怎么可能原谅他，他不值得我原谅，就算我原谅他还是一个坏人。
芳玲，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好，
所以下面更精彩的部分就请听众朋友在下一集准时收听。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泰雅出版社的总编辑张芳玲小姐为我们这么深入的导读《小屋》这本书。谢谢芳玲。
谢谢邵梅，谢谢。